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选立十二使徒。我们在前面第五章到第六章的十一节，我们看到对于耶稣的反对不断的在增加，而且不断的增强。面对不断增强的反对，耶稣需要组成一个小的群体，借着所组成的这个小的群体来继续他弥赛亚的训令。因此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中选了十二个人，给予他们训练，至终差他们出去做传道的工作。这是在第九章我们会看到耶稣就差他们出去传天国的福音，并且耶稣赐给他们权柄，可以医病赶鬼。耶稣的权柄可以医病赶鬼。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首先耶稣在拣选十二使徒之前，他整夜祷告。在六章十二节的开始有一个连接词说那时，这个连接词那时，就把今天的这个事件跟前面五章十七节到六章十一节的五个冲突事件联系在一起，显明耶稣如何来处理这些反对的兴起。也就是说，面对不断增强的反对，耶稣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呢？这里用那时来把现在耶稣所做出的行动跟前面五个冲突事件联系在一起，显明耶稣是如何来处理这个反对的兴起。他组成一个小的群体，给予他们训练，并差他们出去做传道的工作。那时耶稣出去到山上祷告。在他选十二个门徒之前，耶稣到山上去祷告。在旧约中，摩西曾经上西乃山从神领受神的诫命和律法，所以山上是象征神启示的地方。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耶稣带着他最内圈的三个门徒也是上山，在山上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也就是把耶稣创世以前所享有的荣耀显给他们看。所以山上是象征神启示的地方，现在耶稣出去到山上去祷告。在我们讲路加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我们看到耶稣虽然行了一个神迹，而使他的名声更加的远播，但是耶稣却退去和祷告。在那里我们说退去和祷告这两个动词都是一个未完成式，所以路加福音五章十六节表明耶稣退去，并且退去是为了祷告，这乃是耶稣习惯性的经常的行动。也就是说耶稣经常退去并且祷告。在耶稣传道工作的期间，他绝对不忽略祷告，他经常花时间与他的父独处和交谈，接着跟他的父来相交，他可以得到力量和引导，使他可以专一的、忠心的去做父差他来做的传道工作。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祷告生活是一个强调，并且我们看见在耶稣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在每一个重要的事件之前，都可以看见耶稣花时间去祷告。我们看到第三章二十一节，耶稣接受施洗约翰 为他施洗。然后路加告诉我们，耶稣从水里上来正祷告的时候，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耶稣花时间来祷告。那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也是耶稣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他也祷告。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九章第十一章，我们都看见耶稣他花时间祷告，而且特别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第二十二章他花时间在客西马尼园，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去祷告，与父独处，与父相交，因为他要面对即将临到的十字架的这个苦难。甚至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向父祷告，他求父赦免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生活在路加福音里面是非常被强调的。但是耶稣上山去祷告，路加加上他整夜向神祷告，也就是耶稣是彻夜不眠的祷告，一整夜没有睡觉，他和他的父相交，相交来与父单独的独处和交谈。路加加上这个说明，耶稣上山祷告，并且加上说他是彻夜不眠的祷告，就对于耶稣的祷告给予更大的强调，但是同时也对于耶稣即将要做的决定的重要性，也就是他要拣选十二个门徒成为使徒，这是他将要做的这件事，对这件事的重要性也给予强调。所以耶稣他不但是上山祷告，而且他是彻夜不眠的祷告，一整夜与他的父相交，因为他即将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要拣选十二门徒成为使徒。我们晓得耶稣的祷告一方面是跟他的父独处和交谈，也就是说这个祷告其实是耶稣经常也是习惯性的花时间跟他的父独处和交谈，是在他跟父他跟他的父之间的关系，他与他的父有极度亲密的相交往，所以他经常花时间来到父的面前与父独处，跟父单独在一起，并且与父相交。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这一次耶稣上山祷告，而且是整夜的不睡觉的祷告，是要来求问他的父，寻求他的父的帮助跟引导，来做出一个正确的拣选，因为他即将要做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所以一方面他上山祷告，与父单独的相处和交谈，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要求问他的父，寻求他的父的帮助跟引导，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同时也必定为他将形成的这个新的团队来祷告。耶稣他面临反对，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使这个新形成的团队能够一起来建造这个新的团体，也祈求他的父赐福给整个传道的使命。所以接下来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的事件，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这个事件是耶稣彻夜不眠热切的和强烈的祷告，以及得着他父的引导所产生的结果，是出于耶稣 彻夜不眠的祷告，而且是热切的强烈的祷告，而借着这个祷告他得到了他的父的引导，所以他就可以来在跟随他的门徒中做这个拣选十二人的工作。在耶稣与邪恶的征战中，这是一个真正的转捩点，不但是耶稣个人的传道工作与是一个与邪恶之间的一个征战，现在耶稣将要拣选十二个人成为使徒，这在耶稣与邪恶的征战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转捩点。这是耶稣拣选十二使徒之前，他是借着祷告来预备他将要做的这个拣选的工作。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耶稣拣选十二使徒。当天亮的时候，耶稣叫他的门徒到他那里，经过了一整夜的祷告，到天亮的时候，当耶稣还仍然在山上，他就叫一群跟随他的门徒到他那里。这一群跟随他的门徒人数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似乎是有很大的一群跟随者。只有在路加福音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从很大一群跟随者中拣选了十二个人。在其他的福音书，马太跟马可都只是很简单地说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人，随自己的意思拣选了十二个人。但是路加告诉我们是从很大的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中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人。这里拣选这个字，这个动词，在七十四译本啊，或者在新约圣经，这个动词经常被用在神的拣选，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是神所做的一个拣选的工作。对耶稣而言，这个拣选完全是他的父的决定，是他父的拣选。耶稣乃是执行他父的旨意，也就是说当耶稣要拣选十二人成为使徒，耶稣很清楚这个拣选是由他的父来决定，是他父所做的决定，所做的拣选。耶稣自己只不过是执行他父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自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换句话说，耶稣他都是在父的旨意之下，在父的引导之下，他来执行父的旨意。但是耶稣不但说只不能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又加上一句，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先知们他们宣讲神的话，确实是唯有神向他们说话，他们才能够来把神所说的话传递给神的百姓。但是先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神所做的事他们也照样做。耶稣不但是不能凭自己做什么，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然而他加上一个另外一个强调，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因此这个拣选完全是父的决定，但同时也是耶稣的决定，也是耶稣的拣选。耶稣就拣选了十二人， 12这个数字是重要的，具有神学性和救赎历史性的意义。耶稣拣选12人是一个比喻的行动，把重要的神学真理启示出来。所以耶稣为什么不拣选13个或者15个或者10个？耶稣拣选12个。12这个数字具有神学的重要性和救赎历史的重要性。在旧约，以色列有12个族长，英文就是 patriarch， 12个族长乃是雅各的12个儿子，形成12支派。现在耶稣拣选了12门徒，形成新的国度团体，代表新以色列。耶稣拣选12门徒，形成新的国度团体。在旧约，以色列国是神的国，因为神作王治理他们，神做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百姓。以色列有12个族长，形成12个支派。现在耶稣拣选12个门徒，形成新的国度团体。这12个门徒代表新以色列。就某种意义而言，12门徒相当于12族长，将带领新以色列。因此，耶稣拣选12门徒，一方面指向旧约所应许的末世以色列国的复兴的应验，这是指向在旧约神应许要复兴以色列，要重建耶路撒冷，要拯救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国神将要使他们得复兴，这是一个在末世的事件。所以现在耶稣拣选12个门徒，指向旧约所应许的末世以色列国的复兴的应验，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应验乃是应验在弥赛亚的团体，这个新以色列，也就是教会。所以新约与旧约的两组人之间是具有直接的连续性。事实上，我们可以把12门徒，耶稣拣选12门徒都是犹太人，他们可以说是旧约以色列信心的渔民。但是这12个耶稣拣选的门徒是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国度的团体，但同时这乃是弥赛亚的团体，可以称之为新以色列。但是这个新以色列不是全新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完全跟过去在旧约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国没有关联。神在旧约应许以色列国将，神将要复兴以色列国，神将要恢复耶路撒冷的荣美，所以这个应许的应验，如今应验在耶稣所形成的新的弥赛亚的团体。所以耶稣拣选12门徒，一方面指向旧约所应许的末世以色列国的复兴的应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门徒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显然是根据旧约神的应许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耶稣说，这个时候不是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但是耶稣也进一步给他们说明，这个神要复兴的以色列国，神所要复兴的以色列国，或者说神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为耶稣做见证。 好，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拣选十二门徒，就指向旧约所应许的末世以色列国的复兴的应验，也表明这个应验是应验在弥赛亚团体，也就是教会。因此我们在启示录第21章记载这个新耶路撒冷，那里说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心腹。21章的12节到14节描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有12个城门，门上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但同时这个城的城墙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所以从启示录所描述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也就是羔羊的心腹，其实我们很明白，这其实不是真的有一个物质的耶路撒冷城，因为被称为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羔羊的心腹，也就是所有蒙耶稣拯救的百姓。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城的12个城门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而城墙的12个根基乃是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新旧两约的这两组人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连续性。由于十二这个数字的重要意义，所以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彼得提出来说，他们必须要选立一个人来取代犹大，因为犹大出卖耶稣，后来他后悔了，他就把卖耶稣的钱丢在圣殿里面，于是这些公会的人就去买了一块田，称这块田为血田，作为外族人的一个坟地。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彼得引用大卫诗篇上大卫的话来说神的预言怎么样应验在这个犹大的身上，同时诗篇他引用诗篇上的话，大卫在诗篇所说的这个咒诅诗的话来说，愿犹大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然后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他们按照大卫的预言，或者说大卫借大卫在诗篇上所说的话，彼得说是圣灵借大卫的口所说的预言一定要应验。但是因为犹大他出卖耶稣，他被从这个使徒十二使徒中就是等于说已经不再属于十二使徒，因此彼得说他们要选立一个人来取代犹大。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十二这个数字是必须要维系的，因为这个数字我们刚刚已经讲具有神学性和救赎历史性的重要意义。耶稣选了12个人，他就称他们为使徒。使徒这个字的意义，本身的意义是被差遣者，英文就是 sent one， 是被差遣的人，是这个被差遣的人乃是被另一个人差派，负有使命或者任务，并且被赐给权柄来代表差他的人。这个是使徒这个字基本的意义，被差遣者，被另一个人差派，差派是肩负使命或者说任务，而且被赐给权柄来代表差他的人。在新约里面这个字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广义的 有时候新约的作者用使徒这个字来指基督的使者，也就是宣教士。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也被称为是使徒，在使徒行传中，那是用这个使徒来说明他是基督所差派的宣教士。或者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二十三节用使徒这个字来称教会所差派的使者，这是广义的意义。狭义的则是指基督亲自拣选和差派，并且赐给他们基督的权柄，差他们出去传道，并为基督做见证。也就是说，是耶稣亲自拣选跟差派，又赐给他们耶稣的权柄，而且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狭义的就是指耶稣所拣选的这十二个使徒，或者说十二个门徒。在这里耶稣拣选十二个人，然后路加说耶稣称他们为使徒。耶稣称他们为使徒，可能是具有他们是耶稣所差派和任命的，并且被赐给基督的权柄，做他的代表，做基督的代表，或者说做耶稣的代表，具有这样的意义。耶稣称他们为使徒，因为耶稣亲自差派赋予他们使命，也赐给他们耶稣的权柄，基督的权柄，来做耶稣的代表。所以从狭义的来说，这个使徒就是单单指这十二位耶稣所拣选的。当然保罗他也称自己是基督的使徒，那这是按照他们要选立一个人来取代犹大的时候，彼得所列出的这个选立的条件。那当然在那里彼得立的选立条件是必须从施洗约翰开始到耶稣升天为止，这段时间常与耶稣同在的，并且是跟他们都见过复活的基督，来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但是那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了，所以他们选一个人来取代犹大，他们是用抽签的方式，他们选出两个人，然后他们祷告，向耶稣祷告，请求耶稣自己来从这两个人当中拣选一个人，因为耶稣是鉴察人心的。那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在箴言说这个签是在人的手中，但是这个定势是耶和华。所以这样子的借着祷告和抽签的方式选立了马提亚来取代犹大，那也就是耶稣亲自拣选和差派。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就列出这十二使徒的名列，也就是说他们的名字。在新约中十二使徒的名列一共有四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三节这四处。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到四节，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路加福音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和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这四个十二门徒的名列呢，共同之处有三方面。第一，彼得总是被列在第一位，而犹大总是被列在最末位。除了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那时候犹大已经吊死了，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只列出十一位使徒。但是其他马太、马可、路加的这个十二门徒的名列，都是总是彼得列在第一位，犹大被列在最末后。第二个共同之处，首先的四位 总是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虽然不是每一个名列都出现相同的次序，也就是说这四位在每一个名列当中不是都是有相同的出现的时候都不是以相同的次序来出现，但是呢首先的四位总是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第三个相同之处，每一个名列都具有三组人，每一组人是有四位、啊、而且这三组每一组都是分别以彼得、腓力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为首，也就是说第一组都是以彼得为首，第二组都是以腓力为首，第三组都是以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为首。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十二使徒的名列。首先第一位，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彼得总是被列在第一。这里说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西门是希腊文，相当于希伯来文的西面。西面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创世纪29:33，利亚给西面取名叫西面，因为他说神听见他的祷告，所以西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听见。但是这里路加加上说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我们晓得在旧约中神赐给某些人一个新的名字来表明这个人进入生命中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进入生命中一个新的阶段，神往往会给这个人取一个新的名字。例如创世纪17，神对亚伯兰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神已经立他做多国的父。同时神也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莱不要再叫撒莱，要叫撒拉，因为她要成为多国之母。那创世纪32，雅各与神摔跤，于是神也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在旧约里面神赐给某些人一个新的名字来表明这个人进入生命中一个新的阶段，现在耶稣也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耶稣给彼得、给西门起名叫彼得。彼得是希腊文，亚兰文是叫做基法，这是约翰福音1:42。当安德烈带他的兄弟西门去见耶稣，耶稣在见到西门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基法，基法是亚兰文，那彼得是希腊文。但是无论是希腊文的彼得或者是亚兰文的基法，意思都是石头 rock。 路加没有说明耶稣给西门起这个名字的原因，但是马太福音16:18，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上，意思是说彼得在救赎历史中占有首要的角色，他在初期教会的生活中将扮演领袖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从1:10前面一半，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乃是扮演领袖的角色，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在救赎历史中他占有首要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那一天是所有的使徒他们聚集，还有跟一些门徒聚集祷告，但是在那天站起来向从各地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讲了一篇道，是彼得是发言人。然后之后我们看到在公会面前受审也是彼得是发言人，所以彼得在初期教会是扮演这个领袖的角色，乃是初期教会的柱石。 然后就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彼得和安德烈他们都是渔夫，都是打鱼的，所以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记载了，路加福音也记载了，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记载了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而在这个记载里面他们都是打鱼的，都是渔夫。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到四十四节说明安德烈比彼得先遇见耶稣，是安德烈领彼得去见耶稣，而他们二人都跟腓力，后来耶稣呼召腓力，腓力 也跟随耶稣，腓力跟彼得安德烈都是伯赛大人。然后我们看第三位是雅各，第四位是约翰。雅各跟约翰在路加福音五章十节告诉我们说是西庇太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父亲是西庇太。但是在这个马可福音，耶稣又给他们取名叫半奇尼，这个半奇尼就是雷子的意思。雅各跟约翰也都是渔夫。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看见雅各很早就殉道，被大希律王杀，而约翰则活到很老，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那时候他已经很老了，他说他曾经被放逐在拔摩岛，实在在那里他领受了从基督来的这个启示。好，这是关于雅各和约翰。接下来就是腓力，这是第二组的这个四位的头一位，就是腓力。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耶稣呼召腓力来跟随耶稣，而耶稣呼召腓力之后，腓力他去见拿但业，把耶稣介绍给拿但业，他告诉拿但业说我们已经遇见弥赛亚，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一听就说拿撒勒还可以出什么好东西吗？所以腓力把耶稣介绍给拿但业。而在约翰福音里面腓力多次出现，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曾经向腓力提出一个问题，后来有希腊人他们希望见耶稣，也是由腓力引荐引他们去见耶稣。那么同时第十四章也是腓力有向耶稣提出问题。接下来一位就是巴多罗买，这个巴多罗买通常被看为就是拿但业，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腓力把耶稣介绍给他的那位拿但业。圣经学者他们的看法认为这个推论可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这个巴多罗买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提出的那位拿但业。然后就是马太，马太是税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不是第一章，马太福音第八章或第九章记载耶稣呼召马太，他是税吏。但是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是记载一位名叫利未的，所以这个马可跟路加记载这位利未应当就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位马太，是税吏。接下来是多马，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说多马又名迪图马，他也是跟腓力一样多在约翰福音里面多次出现。当拉撒路病了，耶稣仍然在所在的地方住了两天，然后跟门徒说我们去叫醒我们的朋友拉撒路。那时候多马他说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吧，也就是说他们说要，因为这个拉撒路是住在伯大尼， 是离耶路撒冷很近的一个小村庄，所以他们要往那里去是很危险的。那么多马也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最后，当然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曾经向十一个门徒显现，但是当时多马不在场。当其余的门徒告诉多马的时候，他说他非要这个看他手上的钉痕，探入耶稣的肋旁，他才会相信。所以这个就是多马在约翰福音里面多次出现。接下来是第三组最后一组的四位，第一个就是亚勒非的儿子雅各。这亚勒非的儿子雅各到底是谁，没有办法确知。然后第十位是被称为奋锐党的西门。这个奋锐党英文就是 zealist。这个奋锐党其实在耶稣那个时，耶稣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形成这个奋锐党的运动。这个奋锐党的运动是到公元六十年才出现的。那为什么这里说是被称为奋锐党的西门？这个描述乃是要表明这个西门是一个爱国者，他是正在发展中初期奋锐党运动的跟随者。也就是说，当时奋锐党还没有真的形成一个运动，但是正在发展当中。这个西门，这位西门是在跟随这个发展中的奋锐党，那乃是一些爱国主义者。第十一位是雅各的儿子犹大。雅各的儿子犹大有可能是应该就是马太跟马可福音所列出来的达太，因为在马太跟马可福音没有列出雅各的儿子犹大，乃是列出达太，所以这位雅各的儿子犹大可能就是马太和马可福音中的所列出的这个达太。最后一位就是加略人犹大，但是路加这位作者加上了一个说明，他成为一个叛徒，或者说成为一个出卖者 traitor。 这个说明主要是强调这个加略人犹大的不忠，对耶稣的不忠，所以他成为一个叛徒，或者说他成为一个出卖者，同时也提醒读者将要临到的耶稣的受难，就为耶稣整个传道工作蒙上一层阴影。从这十二门徒的这个名列，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拣选的十二门徒包括渔夫、税吏、热衷政治的爱国主义者等等，这些人是社会上的小民或者渣滓。所以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所说的，神拣选那些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一无所有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见渔夫啊，当时渔夫是贫穷的，是社会上的小民；税吏是被人厌恶的。那么这些热衷政治的爱国主义者也是在社会上被人所等于说轻视的。所以神所拣选的，哥林多前书说神拣选愚拙的，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拣选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这些卑贱、被人厌恶甚至是一无所有的人。但也正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些人好像是瓦器， 乃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们自己。所以虽然神拣选的这些人是在世上被看为是愚拙、软弱、卑贱、被人厌弃和一无所有，然而这正是要显明神莫大的能力，不是他们的传道工作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乃是出于神莫大的能力所成就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在选了十二个人做门徒之前，他先去祷告，而且是整夜祷告。耶稣这个祷告的生活在路加福音里面是一个强调。耶稣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在每一个重要的事件之前都花时间去祷告。路加不但说耶稣上山祷告，而且强调耶稣是彻夜不眠的祷告，一整夜与他的父相交，这就对于耶稣的祷告给予更大的强调。而这个彻夜不眠的祷告也对于耶稣将要做的决定的重要性给予强调，他将要做的这个决定是极度的重要，要拣选十二门徒成为使徒，以至于耶稣他彻夜不眠的祷告。而耶稣这个拣选借着彻夜不眠的祷告寻求父的引导，所以这个拣选完全是耶稣的父的决定，是耶稣父的选择。耶稣乃是执行他父的旨意，然而这个拣选也同时是耶稣的拣选。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父所做的事他也照样做。其实这很清楚向我们显明，耶稣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耶稣为什么要选十二个人？十二这个数字是重要的，具有神学性和救赎历史性的意义。在旧约，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神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君王。所以以色列国乃是神的国，因为是神治政体。而这个以色列有十二位族长，也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形成十二支派。现在耶稣拣选十二门徒，形成新的国度团体，代表新以色列。而现在拣选的十二门徒就相当于以色列的十二族长，将要带领新以色列。所以耶稣拣选十二门徒，一方面是指向旧约所应许的末世以色列国复兴的应验，可是耶稣拣选十二门徒也表明这个应验是应验在弥赛亚的团体，也就是教会。所以新约跟旧约的两组人之间就具有一个直接的连续性。但是耶稣他拣选的这十二门徒，他称他们为使徒，所具有的意义可能就是要表明他们是耶稣所差派和任命的，并且他们被赐给耶稣的权柄，被赐给基督的权柄，来做耶稣的代表。当然耶稣差他们出去做耶稣的传道工作，也就是说他们被赐给基督的权柄，然后耶稣差他们出去来传神国的福音，并且医病、赶出污鬼，也就是他们接受训练之后也被差出去做像耶稣一样的传道工作。当然对我们来说，耶稣的祷告生活其实 真的是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也是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耶稣贵为神的儿子，我们看见他与父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不断的与父来相交，与父来交谈的一个祷告的生活。但是在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还有每一个重要的事件之前，耶稣也都花时间去祷告。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应当像耶稣一样，我们在面对很多重大事件，我们都应当在做决定之前，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大事求问神，小事就自己做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16章，他说，人如果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才能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会不义，由小见大。所以不但是重大的事情应当来求问，我们也应当在小事上凡事求问神。换句话说，无论大小，我们都应当来求问神。但是我们这样子来寻求神，来求问神，寻求神的引导，不是公事公办，也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只是临时抱佛脚。我们来寻求神，乃是像耶稣一样，是出于与神之间不断相交的关系。耶稣绝对不是因为要做这个重大的决定才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刚刚已经说过，路加福音5:16说耶稣经常习惯性的退去和祷告，他经常而且是习惯性的寻找时间与他的父独处和相交，借此得到力量和引导。那当然在他一生中关键的时刻和重大决定的时候，他更是彻夜不眠的祷告。所以我们也都要来这个省察我们自己。那耶稣他经常与父有亲密的相交，而当他要做重大的决定，他更是像这里所说的彻夜的一整夜不眠的来祷告，寻求神的引导。我们也应当像耶稣这样，我们有没有凡事都是先来求问神，寻求神的引导，而不是放马后炮。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先做了再来求问。我们身体不舒服，我们第一个是不是先来祷告，先来寻求神的引导，我们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往往第一个就是打电话给医生，或者我们要找工作，我们真的是先祷告。我们如果有一些想法，我们就把我们的想法带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去求问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祷告到听见神的回答，得到神的引导，我们才去行？还是说我们就是祷告，然后呢，神有没有回答，我们有没有听见，我们都不在乎。祷告完了，我们就开始在做出行动了。而且我们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先来求问神，我们都是先做了再来祷告，说哎呀神啊，我现在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求你来引导我。但耶稣不是这样的， 耶稣是不断的与神相交，在不断的与神相交的过程当中，他做各种的决定，他都先花时间，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要做这么重要的选择，他彻夜的祷告，一整夜不眠不睡觉来祷告，亲近他的神，与神交谈，来得到神他的父给他的引导。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23章记载，第一节说，有人告诉大卫，看哪，非利士人正在攻打基伊拉，而且抢掠禾场。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去攻打这些非利士人吗？耶和华回答他，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但是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看哪，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到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兵呢？好，这些人在扯后腿，提出惧怕的这个问题。于是大卫再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他说，你只管起来下到基伊拉去，因为我必把非利士人家交在你的手里。于是大卫就跟随他的人到基伊拉去，大卫就顺服神给他的回答。接下来扫罗听见大卫到了基伊拉，于是扫罗说，神把他交在我的手中，因为他进了一座有门有栓的城，把自己关闭起来了。于是扫罗就召集众人去征战，要下到基伊拉去围困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害他，就对亚比亚他祭司说，把以弗得拿来。于是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确实听见了扫罗想要到基伊拉来，为了我的缘故要毁灭这城。基伊拉人会把我交在扫罗的手里吗？扫罗会照着你仆人所听到的下来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告诉你的仆人。于是耶和华回答说，他必下来。大卫又来求问耶和华，那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呢？耶和华又回答说，他们必把你交出来。于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离开基伊拉。这是看见大卫他就是这样子，无论什么情况都来求问神。到了撒母耳记下第5章，我们看见也是同样的。那时候大卫这个扫罗已经死了，大卫要来接续扫罗，因为神早就差撒母耳去高大卫作王来接续扫罗。所以撒母耳记下第5章第18节，非利士人来了，散布在利伐因谷。于是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会把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回答大卫，你可以上去，我必把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于是大卫就来到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败了非利士人。接下来22节，非利士人又上来散布在利伐因谷，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又回答说，你不要直接上去，要绕到他们后面，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一听到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赶快行动，因为那时候耶和华已经在你前面出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了。于是大卫又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在做每一件事之前，他都首先来求问耶和华。事实上这次他自己在诗篇第25篇 表明了他这样的一个心志。在诗篇第25篇的第四节，大卫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他求神指示他所当行的道。接下来第八节第九节，大卫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然后第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大卫他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凡事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我们已经说过了，对耶和华存着一种健康的惧怕，知道耶和华是可畏的，是有权能施行审判，有权能来施行毁灭和拯救，也有权能来施行拯救。但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看见神向他们显现，他们却没有死，他们知道他们能够得见耶和华向他们显现却没有死亡，乃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一方面知道神是可畏的，一方面又知道神的恩典存留他们的性命，以至于是存着这种健康的惧怕，他们最害怕得罪神，最渴望遵行神的旨意。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例子，告诉我们他在面对各样的处境，他首先就来求问神，而且他不是没有听见神的回答他就去做，神清楚的给他回答，他得到神的引导他才去行。不但如此，我们也应当像耶稣一样寻求神的引导，乃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实现神永恒的计划。我们不是机械式的去寻找寻求神的引导，是出于对神的敬畏，而且我们像耶稣一样，他乃是要遵行他父的旨意，他不是凭自己去做任何的事情。而耶稣拣选十二门徒是具有神学性和历史性的意义，所以耶稣他拣选十二个门徒形成这个神国度的新的百姓的团体，这是应验旧约神应许要复兴以色列国的一个开始，所以这是神永恒的旨意和计划。我们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动机，不是只是存着为我们自己个人要得什么好处，我们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我在牧笛读书也是给我很大影响的一位老师 Dr. Thrasher，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查经班我也曾经推荐读，有一年暑假我们读 Dr. Thrasher 所写的一本关于祷告的书 A Journey to Victorious Praying， 但是他还写了另外一本书是来鼓励单身的弟兄或姊妹能够以在神还没有引导他们，或者神要他们独身，或者神为他们预备婚姻，但是等候神的引导，那么他讲到应当怎么样在还是单身的时候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来把自己献身给神，把这样的一个单身的时间完全献身来服侍神。所以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 一直单身，一直到36岁他才结婚。在这个期间，他不断的祷告，向神祷告，寻求神对他婚姻的引导。婚姻可以说是除了信仰以外，一个人要做的重大决定的第二重大的决定。第一重大的决定就是我们做出这个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这个信仰的决定是最首要的一个重大决定，其次重要决定就是可以说是婚姻。所以 Dr. Thrasher 他在他单身的时期，他不断的寻求祷告，寻求神对他的婚姻的引导。首先他经历到神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节到35节，保罗提到他自己的一些对于单身，对于独身守童身的一个从神来的领受。特别是在第35节他讲到那些娶妻的，或者是已经出嫁的，都是为了叫妻子或者叫丈夫的讨妻子或者讨丈夫的喜悦。但是第35节他论到单身同身，他说单身或者同身的人没有这个婚姻这个配偶的这样的这种挂虑。所以第34节妇人跟处女是没有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然后35节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神以这段经文使他明白，他应当抓住仍然是单身的机会，把自己完全献身给神。所以当他开始在牧地教书的头几年，那时候他还没有写完他的论文，但是牧地已经聘用他来在牧地这个圣经学院教书。所以在他开始在牧地教书的头几年，当他受试探要交女朋友的时候，他很清楚神要他专心于教学和完成他的论文。所以那段时间他用一个字，他说 I marry my ministry， 他是跟他的就是说他的侍奉来结婚。所以他很清楚那段时间他应该专一的教学，致力于教学和完成他的论文。所以那段时间不是谈交女朋友的时候。但是后来神使他遇见一位很敬畏神的姊妹，而且他几乎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的对这位姊妹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但是神又借着耶稣受试探的经文，特别是耶稣受的第一个试探，他禁食40天肚子饿了，撒旦或者说魔鬼就来叫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地上的石头变成饼来满足你自己这个饥饿，肚子的饥饿。他神借着这个经文使他明白，耶稣受试探，魔鬼是叫耶稣把事情拿在自己的手中，就是说 take the matter in his own hand， 就是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来满足你的需要，而不是去依靠他的父。所以耶稣立刻用生命记上的话来回答撒旦或者说魔鬼，这我们讲过了。耶稣表明他单单的依靠他的父，他不会就是说靠自己做任何的事情，他完全的顺服降服他的父。所以借着这个耶稣受试探的经文，神让 Dr. Thrasher 明白 他虽然看到这个姊妹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但他必须把想要跟这个姊妹交往的事情完全交在自己神的手中，他不要落入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试探，所以他就等候神，他就等候神，他向神祷告，等候神。后来神垂听他的祷告，为他预备机会，可以跟这位姊妹来接触。但是这个详情我就不说了，这个事情的发展真的是峰回路转，所以他曾经有一次心情受到影响，很低落，但是他就问他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心情低落？这时候神就让他看见，照亮他的心，看见这位姊妹已经成为他的偶像。于是他又去翻开神的话，当他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节，神的话说，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要逃避偶像，神就用这句话等于说向他说话。所以他说其实他跟这位姊妹的这个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接触和相交往也不过都是在电话里面谈话而已，并没有什么进一步，或者说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他有时候会因为这样的这种进展就是说这样的一种交往的情况，心情会很低落，神就只向他显明他的罪，因为让他看见这个姊妹已经成为了他的偶像，而且也借着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的命令要逃避偶像来对他说话，所以他就顺服神。有一年的时间之久，他不再跟这个姊妹有任何的联络，他要使自己真的是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动机，一个正确的心思意念。所以之后神又再次做工，使他能够有机会跟这个姊妹再有接触跟交往，同时神也在这个姊妹心中做工。那所以他们就开始了有一些继续的接触跟交往。然后有一天他跟一位跟他一同授课的教授分享他跟这个姊妹的交往，然后这个教授就问他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要求婚啊？这个谈话之后一两天，在某一天的晚上，他辗转难眠，没有办法睡觉，但是这也是神自己所做的。他这样子翻来覆去不能睡的时候，忽然想起他读大学的时候，1972年他在大学读书，有一天他就是读到路加福音十二章，读到耶稣要拣选十二门徒之前彻夜不眠的祷告，他觉得非常的扎心，他就去默想这段经文。那耶稣是要拣选十二门徒，他就思想说，那么对他来说什么人可以成为他的门徒？他想说一个人的门徒就是一个人可以去影响的人。于是他说，他想，那么如果我有妻子的话，我的妻子应当是我能够影响的人。所以当时他就向神做一个祷告，求神使他能够在求婚之前彻夜不眠的祷告，就是向耶稣要做这个最重大的决定，求婚之前，求神使他在求婚之前可以彻夜不眠的祷告。可是那时候他还在大学，那天晚上这样的感动，而且做了这样的祷告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忘了， 忘得一干二净，但神却没有忘。他的祷告神仍然纪念，所以神就来成就他的祷告。那天晚上他彻夜烦，他烦辗转难眠，神让他想起他曾经做过这祷告，于是那天晚上他真的是彻夜的祷告，也就是他曾经求神说能够在他提出求婚，能够在他求向将来他希望结婚的对象提出求婚之前，他可以彻夜不眠的祷告。所以那天神这样提醒他，神来成就他的祷告的时候，他真的就整夜不眠来祷告。之后神就给他有机会来向这位姊妹提出求婚。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来省察我们自己，首先我们的祷告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祷告生活，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只是报告事项，或者我们经常都是有口无心，或者我们的祷告只不过是形式化，是尽我们的义务，或者说交差了事，还是说我们的祷告生活是真正花时间，并且是借着神真理的话语，我们来与神相交，我们是真正在那里跟神建立一个互动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祷告生活不是报告事项，太多时候我们只是报告事项，或者我们只是求，不是跟神真的是一种与神的相交谈，是真的是建立一个关系。在这种跟神平常就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之下，我们当然凡事都会来寻求神。真的，你跟神，你真的是这样子与神相交，并且你真的是知道神有他永恒的旨意跟计划，而且你是渴望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能够成就，就好像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我们的生活也就是为了要去遵循神的旨意，虽然我们微不足道，但是在神永恒的计划中，我们仍然是被神所使用的。那么所以我们就凡事都会来寻求神的引导，任何事情我们面对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我们的反应就是祷告，我们先来求问神。而且我们既然求问他，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听见他的回答，我们不能够就是问完了也听不见，然后我们就自己去做了。那这种我们真的，我不知道将来我们在那神的面前，神会怎么给我们审判，就好像耶稣说的，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不是每一个人称呼主啊主啊都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怎么样遵行天父的旨意，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绝对是必须依靠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帮助和引导。那么我们的祷告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就是总是运用我们的头脑。事实上我们在讲登山宝训也说，我们耶稣所指出的问题就是，往往我们都是以理性降服，可是我们的心没有降服，我们就不可能跟神之间是有一个这么亲密的这样的关系，我们也不会说凡事都第一件事情就来求问神。但是我觉得这个跟神的关系也不是一日就是可以来达成的，这就是一个细水长流，这是要天天的。所以我自己从去年身体无力，到今年后来一月又开始有就是说几次也是又在出现这种身体非常的疲倦无力，其实每一次这个经历都是一种很痛苦的经验，不仅是身体，不仅是没有胃口吃东西，然后胀气，然后很这个这种很 肠胃很难过，然后就是有这种焦虑，或者说这种没，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所以是身体心灵，然后最大的痛苦就是属灵的征战，真的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持守对神的信心的一个征战。所以我如果真的是要走一条容易走的路，我就赶快给医生打个电话。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培跟玉斐他们真的是分享我这个受苦。我记得有一次培培说，师母你受苦，我们也真是受苦，你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他也真的是很 suffer。 那我也是请大家为我祷告，但是我不是只是说请大家为我祷告，我自己在神面前，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试验，属灵的征战。那个真的是我是不能形容这种身心灵三方面那种煎熬，那种征战的痛苦，那种承受，这真的是很困难的去走这样的一个去走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有时候培培看到我实在是真的是很痛苦，他会说，师母你要不要给医生打电话。我的大女儿也是说，妈妈你应该给医生打电话。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我想要明白神我应当怎么做。而且我也真是后来真的看到自己的罪，我好像觉得说，因为我去看耳鼻喉科医生，他查不出有什么问题，但他认为做了验血的报告，他认为是胆这个甲状腺分泌不够所引起的。然后我也知道一些人其实比我还轻微，医生就已经给他们开药了，所以我也觉得说，是不是我是需要吃药。可是我就继续的祷告，真的是一个信心的试验。祷告到今年，我自己在祷告过程当中，我定义我就是等到我可以再去做年检的时候，我再来看看神，就说跟医生实际见面的时候，再看到祷告到那时候，看看我可以怎么样，就说清楚明白神的旨意。那我是今年6月10号去见我的家庭医生做年检。但是其实我一直祷告，在6月10号之前，大概5月底左右，5月底或者说5月中，我就已经清楚了，我不需要吃药。神给我很清楚，然后神也给我教导怎么样去调整我自己，怎么样去帮助自己，我也就更明白了问题的所在，以及我应当怎么样来怎么样来恢复。神真的是给我很清楚的带领。所以我觉得这一年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因为真的是在属灵上，神借着这样子长时间的祷告等候，与神相交，然后听神说话，真的就是带给我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知道很困难的就是我们没办法等候，但我现在真的是觉得等候是很喜乐的事情，非常喜乐。耐心就等候神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困难，我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因为我真的是很愿意真的是很认识我的神，而且知道他真的是掌权，并且他的智慧，他的能力都是我可以信赖的。我真的是可以信靠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以及他绝对的主权在掌管这一切的事情。所以真的是这个祷告的生活现在对我来说，我真的很渴慕，就是真的就是无时无刻像耶稣一样的，真的是不断的与神能够交谈。那也真的是发现 这一年来在这方面自己真的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实在是我就是可以经历大卫那种经历，我问神神就回答，我问神神就回答，真的就是跟神有这样子的一个，真的是一个这样子互动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还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神这救赎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享受他的同在，他也享受我们对他的敬拜。真的，这是神的救赎最终的目的。当初他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跟他之间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完全信靠、完全依靠，并且完全真的是降服跟顺服，来跟他建立一个很亲密、很亲密的相交的关系。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孩子真的是知道说我没有办法说什么，我也知道很多时候说完了，听的人只是听，说的人只是说。我们真是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工。天父，我们不可能成就任何属灵的事，只有这神你自己的灵，真理的圣灵，才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才可以真的来过一个让基督作王来治理我们，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基督的里面。主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如此的祷告生活，实在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应当这样子来效法他。就好像 Dr. Thrasher 他读到这段经文，他那么觉得扎心。他说他那时候做的这个祷告真的是叫很 very naive， 是很天真无邪的。他想说谁可以，他可以影响谁呢？那么他的妻子应该是他可以影响的 ，for better for worse。于是他说：“主啊，那么我求你让我在我求婚之前，我可以彻夜的祷告，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主啊，你真的是垂听，而且你纪念他的祷告，虽然他忘记了，你没有忘记。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的来。”渴望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渴望凡事都来求问你，并且可以凡事听见你给我们的回答，我们可以真正过一个遵循你旨意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